在王健美育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第一个，乌战三年，美国、欧盟、中国三管齐下的地缘政治新局面。第二个是中国卡车司机酝酿全国大罢工。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墨西哥的经济部长叫艾布拉德2月20号在美国会面。卢特尼克说，只要墨西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美国就不会对墨西哥征收关税。那么这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那么两国决定成立工作组继续探讨贸易和关税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2月1号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2月4号生效，2月3号呢，他把关税又推迟了30天，那么理论上应该是关税应该是在3月6号这个生效，那么现在时间快到了。那么去年11月份川普胜选之后，墨西哥就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那么去年12月20号墨西哥政府对100多种纺织品加征 35% 的关税，中国的纺织品。那么今年1月1号墨西哥又对中国的快递商品征收 19% 的关税。那么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21号宣布对中国的海事、物流和造船等领域采取这个限制性的措施，并对此征求公众意见。那么2024年的3月，拜登政府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的海事、物流和造船业启动301调查。到了今年的1月，拜登政府在任结束之前就发布了他的这个调查报告。报告说，中国在这些行业的主导地位不合理，压制和限制了美国的商业。调查报告最终的政策决定权交给川普政府。那么川普政府提出的措施包括，第一，对中国的船舶运营商征收高额的费用；第二，对美国建造船舶的运输服务业减免费用；第三个是逐步增加美国货物由美国船舶运输的比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中国在国际航运市场的占有率从99年的 5% 增加到2023年的 50%。 截止去年1月份，中国有世界上 19% 的商船，生产了全球 95% 的海运集装箱。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开始继续这项工作，征求意见，并且在3月24号举行听证会。那么基本上川普政府在延续拜登政府之前的一个政策。第二，美联社报道，马斯克2月20号晚上发邮件，要求所有的联邦雇员必须在2月24号晚之前提交上一个星期的工作汇报，不回复的员工视为自动辞职。那么马斯克的邮件主题是，你上星期做了什么？那么邮件要求联邦雇员回答五个要点，就五个要点回复，并且抄送给他们的经理。马斯克发邮件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政府效率部应该更加积极地缩减和重塑230万联邦雇员。那基本上这个动作，马斯克发动一起这样的动作，230万发邮件给他，你想一下，他看得完吗？看不完啊。但是他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筛选。什么叫筛选？就是提出这个要求，肯定有不服气的联邦雇员不干，不干就把他炒掉，这叫筛选，对不服从的进行筛选。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叫驯服，驯服，通过这些动作，完全没有意义的动作来驯服联邦雇员。这跟什么一样？跟解放军让他的士兵叠被子一样的，让你叠被子叠出豆腐块来就是驯服。那么通过这个邮件写汇报也是驯服，这基本上是跟共产党学的。 不过呢，最新的消息是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机构后来就向这个员工发邮件，邮件说员工不用在周末回复这个电子邮件，等待联邦政府进一步的指示。国防部是说，国防部的说法是，你把所有的资讯汇集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机密信息啊，所以而且回复邮件没有经过加密，会影响国家安全，危及国家安全。那基本上你可以看这件事情反映出什么，反映出川普是个完全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啊，他发出的指令呢是完全不考虑联邦政府的运作的啊，他只发出一个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呢，马斯克呢是个没有底线的跟班啊，他要表现博表现，就出了一个这样的设计，一个这样的方案啊，当然得到了川普的同意啊，就开干。但是这件事情引发了整个的联邦政府的混乱，因为你一上来出一个这样的东西，肯定联邦政府230万雇员肯定骂声四起，骂声四起的结果就是联邦政府内部一片混乱啊。联邦政府内部一片混乱的结果，当然白宫里面也是一片混乱。你想一下，很简单，几百万人在那骂，那白宫这些管事的这些人，那当然要跟赶紧去找老板，不行啊，你这么搞，我这么不好弄啊，我就出事儿的。这一片混乱的结果就是各自收回指令，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巡抚的动作烂尾了，啊，这是一个。另外，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际开发署2月23号宣布，裁减美国本土雇员1600人，全球所有的雇员放有薪假。那么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美国国内的员工总数是2000人，他现在是裁1600人，那就剩下400人。那么在全球有8000个雇员，那么全部放有薪假。美国网友评论说，川普想让我们相信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让美国破产。那么实际上国际开发署它的支出只占联邦预算支出的不到1%。马斯克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在削弱全世界最大的粮食援助供应者。马斯克本身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他不会这么做。他说我们可以看到邪恶在作祟。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正在询问最近被他们解雇的科学家愿不愿意回到岗位。FDA 计划重新雇用原来炒掉的300人啊。那么川普政府上个星期解雇了 FDA 1000多名啊，就员工啊。那么这些员工是负责药品审查、食品安全审查、医疗器械和这个烟草机构啊。那么科学家说，他们放弃更高的薪水，选择在 FDA 工作，就是因为相信公共卫生和安全的使命。那现在你把它炒掉之后，那当然伤害他们，然后你再又问他你要不要回来，川普就把他之前吐出去的痰又吃回去。我之前骂他，我说这个川普鲁莽无能，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又鲁莽又无能。第三，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大选2月23号结束，那么初步结果显示，基民盟和基社盟啊，基民盟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啊，基社盟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啊，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得票率是28.6%啊，那么比上一届上升了4.4%。那么选项党就是这个马斯克大力推的马党得到了20.8%，升了10个点，他是最大的赢家。那么德国总理朔尔茨所属的社民党、社会民主党，就是左党，得票率是16.4%，跌了9.3%，相当于社民党跌的票被这个选项党拿走了。绿党是得票率是11.6%，跌了3.1%。那么联盟党将会和社民党 展开组阁谈判，但是社民党好像意愿不大。那么德国联盟党组建联这个联合政府，但是肯定不会邀请选项党。选项党是13年成立，那么最初的支持者来自极端右翼的这个德国人，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德国的第二大党。马斯克是1月26号以视频的方式参与了选项党的竞选活动，竞选的启动仪式，他说选项党是德国最大的希望，奖励一大堆。那马斯克就不断的支持这个选项党，那原因是因为选项党的立场跟川普很相似，反移民，反对性别政治，不承认气候变化，反对气候政策，那么等等，反正就是跟川普很像啊。那么马斯克干预德国选举，就他是希望把选项党推上去，但是啊，当然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他没有得逞啊，他还是没有成啊。那么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梅尔茨在选举之后说，目前必须要尽快的组成新政府，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快速的强化欧洲啊，那么欧洲才能够一步步独立于美国。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要推选项党。梅尔茨还说，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的言论显示，美国根本不在乎欧洲的命运，特别是川普对北约提出质疑啊。梅尔茨同时批评马斯克干预美国大选，德国大选，他批评干预德国大选，批评他支持右派的选项党，让人感觉美国干预外国选举的程度和俄罗斯差不多。那么德国大选的选举结果，除了决定未来四年德国的方向之外，同时这件事情对整个欧洲影响巨大啊。那么德国政府在整个欧盟中也是，至少现在目前来看，德国跟法国决定了欧洲的方向。那现在梅尔茨他们政党的选项显然和马克龙比较匹配啊。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向这个梅尔茨发贺电啊。马克龙说希望和德国一起创造出强大具有主权的欧洲啊，他们的意志相投啊。那现在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啊祝贺梅尔茨当选，而且希望这个和德国新政府深化合作啊。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说，德国选举结果代表选民的心声，他也重申欧洲必须有能力捍卫自己。那选举之前，梅尔茨曾经支持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舒尔茨不干，一直不同意。舒尔茨就是社会民主党翻一面就是什么共产党。所以他是没有办法，他是亲共的，亲共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亲俄的，害怕。四，美国之音报道 ，OpenAI 2月21号发布安全威胁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利用 ChatGPT 从事恶意活动，对付美国和中国人民。那么他的行为包括第一，利用 ChatGPT 生成大外宣的内容包括西班牙文的反美新闻报道。那么这些报道刊登在拉美的新闻网站，报道中的评论还出现在推特上。第二，中国的这些外宣团队利用 ChatGPT 研发了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工具在社交媒体上搜集反对中国政府的帖子，然后送到这个安全部门。那么这个工具叫做同行审阅。OpenAI 的首席研究员尼莫表示，这是第一次发现这种 AI 监控工具。OpenAI 已经封锁了这些账号，你这已经干不成的了，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政府2月23号发布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啊。那么文件的标题叫关于推动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文件强调， 确保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中央一号文件呢，是中共这么多年来通常会发出的第一号文件，每年他都会发一文件，文件这第一号就是一号文件，而且一号文件通常是讲农村问题。那实际上呢，这基本上过去二三十年，中央一号文件虽然讲农村问题，表示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共对农村问题非常重视，但实际上都是官样文章，骗人的。中国政府从来不重视农村问题，因为农村对中国不重要，对中共不重要，它只是剥削农村而已。那么今年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今年特别之处是，通常情况是元旦发一号文件，一月一号发文件发，那么通常是一月三四号，因为一月一号是元旦，通常不会发，通常是回来上班二三四号发，都正常。但是今年不正常的地方是什么？二十三号才发，一月一号的文件到了二月二十三号才发，二十三号才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领导不高兴，不满意。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整个系统出了问题。你要知道中央一号文件是什么文件？是中共最重要的文件。你最重要的文件你可以居然可以搞到23号才发，说明什么？说明不得行嘛，整个系统内部系统有问题啊。但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出了问题。那么24号国务院新闻办召开记者会讲这个一号文件，那么这个中央农办主任就是那个韩文秀啊，又不文又不秀的韩文秀啊，就在记者会上说，他说目前呢，全国各地呢返乡创业的人员有1200万。其实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农民工啊。现在农民工大规模的返乡，为什么返乡？返乡的原因是他们在城里没办法找到工作。不一定找不到工作，就是找到的工作对他来说没意义。你比如说我在城里，我要拿到5000块钱的工资，为什么？我在城里自己生活要2500，我要寄2500回去养老婆孩子，甚至老爹老娘，这是农民工去城里打工的原因。你要是给不了我2500，我就不干，因为你4000块钱的工资对我来说没意义。结果找不到，找不到怎么办？就回乡。那现在这个回乡的人有多少呢？他说是1200万，他说是回返乡创业，创什么业？穷得叮当响，这些农民工回去创什么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1200万，那是肯定是不对的。大规模的返乡，大规模的返乡，你从这个以前春运，今年已经去年看去今年的这个春节，春运没那么多人，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大量的人已经回来了。所以有基本上中国有2亿的农民工，他说1200万返乡肯定是误导，他知道大家会讲这个议题，他就先说1200万，那是肯定不止的。2亿农民工大概有1亿在外地，1亿在本地，那基本上这1亿我估计2-3千万得有啊，2-3千万得有。那个谁高善文的数据是4000万。4000万，他讲的是3年时间，那现在我估计2000万得有啊。另外，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什么现象呢？湖南、广西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庙，这庙里面供的是谁呢？袁隆平。袁隆平去前2年去世啊，现在袁隆平被供为神农帝君，神农帝君，而且香火非常的旺盛。我们不讨论这个神农帝君到底合不合理，但首先一点，农民挣钱，种地不挣钱，所以就拜他，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说明什么？中共建政70多年，中国的农村现在仍然是蒙昧状态，这是中共统治的结果，他就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处于蒙昧状态，好管啊。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和菲律宾的军队2月21号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戴高乐号航母是美国海军美国以外世界上唯一艘核动力航母。他率领的打击群包括三艘驱逐舰一艘补给舰，所以基本上法国的这个军事力量海军的军事力量相当的厉害，一个是法国一个是英国。那么2月10号到2月18号到戴高乐航母还和这个美国的卡尔文森号日本的加贺号这个在菲律宾以东部进行了联合军演。那么这些军演都是演给谁看的？一个解放军看的啊。那么应对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的挑衅，2月18号中国的海军直升机在黄岩岛多次逼近菲律宾农业部的巡逻机，最近距离只有3米。那么法国驻菲律宾大使斯塔丰内尔2月23号说，紧张局势在升级，维护国际法和自由航行就变得非常重要。另外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2月24号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东海和南海局势。特奥多罗还陪同中谷元参观了菲律宾吕宋岛的空军基地。那么日本捐给菲律宾的这个海岸监视雷达都部署在这些空军基地。中谷元说，菲律宾和日本两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得日益严峻，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合作。特奥多罗也说，日本和菲律宾需要建立有韧性的伙伴关系，防范中国单方面改变国际秩序的行为。这是第六、第七。推特有消息说，中国的卡车司机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集结，号召全国的卡车司机3月1号集体罢工。那么卡车司机的诉求有四个：第一，提高运费，提高运费，提高保障生存。卡车司机说，现在货运平台的这个算法把这个运费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运费非常的低。那么交了车贷，交了保险，交了油，现在连这个柴油的价格都追不上，那么服务区方便面要掰成两顿来吃，这是第一个。所以提高运费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拒绝盘剥，降低抽成。那么货运平台一方面呢，把这卡车司机的运费往死里压，往低里压；另外一方面就提抽成，抽成达到30%。那么卡车司机说，要求他们团结自救啊，我们要团结起来。那么货运平台里面总有卡车司机跪着接什么白菜价的单子啊，把运费一直压得很低的水平。这是第三、第四呢，反过来。反对过度管控这个和乱罚款，现在就是交警罚款、高速罚款、各种罚款啊。那么有卡车司机响应号召，在社交媒体上发图支持，也有卡车司机说，希望各位司机按时熄火停车，不要作贱这个行业啊。那么在此之前，证券时报报道说，中国有卡车司机1700多万，那么美国是330万。中国卡车司机平均每个月的净收入是12000人民币，那么美国卡车司机的收入基本上是85000美金啊，基本上这个差别很大。那当然，中国的12000这个收入呢，还不包括它的成本啊，你要刨掉这个成本，很多是没钱挣，完全没钱挣啊。第八，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和中国证监会2月2号举行联合记者会啊。那证监会副主席李明说，去年中国证监会办理各类案件739件，做出了处罚是592份处罚，罚款罚了153亿，中国证监会创收150亿啊，这是前年的2倍啊。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之前一直说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就是个酷吏。他没办法把中国股市搞好，因为为什么？他就是个酷吏，他是帮习近平来打人的。那么在各类案件当中，信息披露案件135起，那么操纵市场案件42起，罚了1.2亿，是所有里面罚的最多的。那么有69名董事会监事会的高管，被实施市场禁入。 那么基本上吴清接任证监会主席以来，他的任务就是抓人拉股市，所以基本上那么今年2月24号上证指数是3373点，那么比吴清上任的时候升了 19%、啊、这是第八、啊、第九。旧时报报道，两艘外国货轮最近正在台湾海岸的海底光缆区徘徊，这两艘货轮是中国的影子货船。什么叫影子货船？就是挂着其他国家的国旗，但是实际上是中国的货船。那么它有可能会切断这个台湾的海底光缆。那么其中有一艘是巴拿马的邮轮，叫新田30号。它是2月23号靠近屏东枋山海外的这个海底光缆区，然后被赶到的海巡署这个巡逻艇驱离。另外一艘是蒙古的货船，叫长顺号，它是2月24号也是在枋山海底光缆区慢速航行。长顺号是1月27号离开高雄港，它申报去菲律宾巴丹半岛，但是出海之后就一直在台湾的外海徘徊，行动非常可疑。那么台湾把52艘中国的影私货船列入黑名单，其中有15艘今年一年超过15天停留在台湾的领海海域，对台湾有国安风险。这就对，就应该这么做。其实呢，欧洲对待这个他们的波罗的海的沿岸也应该做这样的动作啊，监控啊，这是超限战啊。第十，一评新闻网报道，美国美丽岛电子报2月24号公布了台湾二月份叫国政民调啊，它有个特别的设计啊，国政民调，政府48.6%的受访者对总统赖清德执政表示满意，这个下跌了，环比下跌1.8个点。那么36.9%的受访者对行政院长卓荣泰执政表示满意，下跌了3.1%啊。那么民调对于这个主要政党的评价，民进党43.6%啊，那么跌了2个点，国民党31.6%，跌了1.7个点啊，民众党28.5%，升了1.5个点啊，民主党选出了新的党主席，评价有所回升啊。民调也访问了台湾民众对最近罢免立委的看法，52.4%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上任之后，在野党立委决议不合理，造成了政治僵局啊。那么32.2%的受访者认为罢免立委对台湾利大于弊，56.8%的受访者认为罢免立委弊大于利。那么这次民调是2月19号到21号进行，访问1074名台湾民众啊。11，新京报报道，广西贺州有个中山县啊，在320国道2月24号发生交通事故，货车跟面包车迎头相撞，6人死亡，3人受伤啊，这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么村民说这个面包车超载，在广西6天之内2起严重的交通事故。2月19号358国道面包车和这个也是货车，装满了建筑材料的货车相撞，也是6人死亡。12，美国之音报道，数字权利组织2月2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去年有54个国家实施了296起断网啊，就是把这个网络关掉啊，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啊。全球断网次数最多的国家是缅甸85次，第二是印度84次，第三是巴基斯坦21次，这个三个国家总共占到断网次数的64%。那么断网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发生冲突和抗议，甚至是大学考试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乌战三年，美国、欧盟、中国三管齐下的地缘政治新局面。因为新闻很多，我们把它传在一起来跟大家报告最新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局面啊。2月24号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的日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等西方领导人坐火车到达基辅，那么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冯德莱恩在推特上发帖说，我们今天来到基辅是因为乌克兰属于欧洲，在这场生存之战中，不仅乌克兰的命运岌岌可危，欧洲的命运也岌岌可危。那么基辅就举行纪念活动，悼念三年乌战死难的国人啊。那么世界各地都举办了大规模的群众活动啊，支持乌克兰的反抗，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从巴黎到伦敦，到布拉格、纽斯威尔、维尔纽斯、这个华盛顿，都有人去俄罗斯的大使馆抗议啊。那而且规模非常大。而且上个周末呢，美国从华盛顿到纽约，从旧金山到波士顿，基本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抗议活动。这抗议活动基本上是两个诉求，第一个是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一方面表达就是抗议川普政府的乌克兰政策啊。那么这个星期一呢，美国各大城市以及伦敦、悉尼等地也会举行各种集会，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向乌克兰提供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宣布，欧盟3月6号会举行一次特别峰会，讨论支持乌克兰并且增加欧洲国防开支的议题，两个议题，一个是支持乌克兰，一个是增加国防开支。他说，我们正处在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决定性的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谈到这次峰会，他说这次峰会很重要，他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点啊。他说会有欧洲的领导人出席这次会议，也会有比如说特鲁多啊等等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参与，有24位领导人通过视频参加会议。那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星期一宣布对俄罗斯展开第16轮的制裁。那新增加的制裁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铝矿，那么把13家俄罗斯的银行从全球 SWIFT 支付系统中踢出去啊，就不可以使用这个全球支付系统。把74艘这个货船列入黑名单，目的是打击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影子船队，禁止8家俄罗斯的媒体在欧洲播出。卡拉斯说，新一轮的制裁不仅针对影子油轮，也包括协助油轮运作的人，协助规避制裁银行的银行啊，当然包括这个撒谎的宣传机构啊。卡拉斯将会在星期二，就明天，去美国会见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估计是协调欧盟跟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说过，如果美国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美国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那我这边再加紧制裁，你不能放松啊，肯定要协调立场。那么英国是星期一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英国不属于欧盟，所以欧盟要制裁英国要配合，所以大家各自修行啊，基本上是这样。英国说，这是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揽子制裁措施啊。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说，制裁措施将会削弱俄罗斯的军事机器，减少俄罗斯用于侵略乌克兰的收入啊。那乌克兰战争爆发3年，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川普政府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就基本上是掉头性的改变，颠覆了既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啊。那么川普政府跟俄罗斯的停火谈判 不仅踢开了欧盟，甚至乌克兰都不能参与谈判。然后呢，川普政府又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要求这个乌克兰接受这个矿产协议。那川普的做法引发了西方阵营的恐慌啊，因为这可能标志着大西洋联盟的一个瓦解，而且川普政府跟普京的快速勾兑让大家很震惊啊。那么俄罗斯外交部上个星期六说，川普和普京会面的安排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白宫的官员也说，那么川普政府和俄罗斯达成了共识，要重启外交关系，并且着手进行经济合作。那么法新社报道说，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和美国的突然转向，欧洲正在努力动员起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星期就欧美停火谈判当天，就欧美停火谈判当天，他就在巴黎召集了一个欧盟紧急的小型峰会。那么峰会开完之后，第三天再开一次，这次范围就更大一点，也是个小型峰会。那么欧盟两次小型峰会的目的就是一个啊，第一一个就是一个目的，就是应对美国的立场转变。应对美国立场转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要提高欧洲的国防开支啊，实行欧洲的战略自主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稳住美国，逐步欧洲要逐步的接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抵抗来自俄罗斯的进攻啊。所以欧洲对美国与俄罗斯的停火谈判非常震惊，但是你发现没有，欧洲并不特别慌乱。这里面似乎有一句很久都没有讲的话，叫等了这么久啊，终于到了啊。那么德国大选是2月23号结束啊，基民盟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 28.6% 啊胜选，他要组成联合政府啊，组成联合政府。那个基民盟的党领袖叫梅尔茨，基本上说，他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让乌克兰处于强势的地位，乌克兰必须参与和平谈判啊。那么梅尔茨之前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基本上非常符合欧盟现在的处境啊。那么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双管齐下啊。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星期一访问华盛顿，应该已经到啊，他会跟川普会面。马克龙应该是向美国提出欧洲向乌克兰派安全保障部队的一个方案，我们之前报道过啊。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后也会访问美国，应该是等马克龙回去，双方协调一下，他再来啊，再来，主要是说服川普不要对乌克兰的政策这么严苛，不要仓促的和普京达成停火协议。而且希望让欧洲继续参与。马克龙说，相当于如果你仓促的停火，相当于你要乌克兰这个接受这个协议，相当于他要他投降。那么这个协议呢，等于是向美国的敌人发出软弱的信号。美国的敌人要么是中国，要么是伊朗。那么斯塔默也说，他乌克兰战争的停火不应该是普京再次发动袭击前的短暂停顿啊。那么川普政府明确说，我们不再承担欧洲的防务义务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有征兆啊。希腊当地有份报纸叫《民主党报》，《民主党报》报道说，川普已经下令关闭一个希腊的一个军事基地。希腊这个军事基地在哪儿呢？在亚历山德波鲁波利鲁波利斯啊，亚历山德鲁波斯的军事基地啊，而且会撤离当地的驻军啊，美国驻军。那么希腊媒体报道说，普京的决定是普京和谁呢？埃尔多安联合要求做的，他就撤了啊。那么这个军事基地在这个希腊，它一直是美军和北约军队 在东南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勤枢纽。俄罗斯不喜欢他，为什么？这个对他从战略上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威胁。土耳其就更不高兴，土耳其跟希腊，他是长期的对立啊，所以非常反对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川普从这里撤军，从希腊撤军，等于是向欧盟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我真要走了啊。那问题来了。离开了美国，欧洲有没有能力独自承担它的防务负担呢？欧洲有个智库叫布鲁盖尔，布鲁盖尔跟德国的一个研究所叫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这两个都是智库，他们2月21号联合发布了一个专题研究报告，就所有人都问这个问题，他这份报告就研究，这报告的结论是什么？欧洲的国防开支每年2500亿欧元，大概是2616亿美元，就够了。啊，这笔开支2500亿欧元，足够维持一个30万的欧洲军队。啊，即你组建部署30万的军队，2500亿够了。啊，那30万的欧洲军队就完全能够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那2500亿欧元的国防开支相当于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5%， 这对欧洲来说完全负担得起，欧洲现在已经达到了 2%， 所以实际上就算他一分钱不加都足够啊。但是呢，报告建议欧洲把他的国防预算从 2% 提高到多少？ 4%。 为什么？他说一半呢用在联合采购和偿还原来的贷款，还掉去啊。那么另外一半呢，各个国家自行筹措，自行使用啊。那基本上这样就够了啊。报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呢，俄罗斯大幅提高了他的军事能力，动员了70万的部队啊，投入乌克兰战场，还扩大了坦克和装甲车的产量。报告说，欧洲要增加50个旅的军队，那就要增加1400辆主战坦克，2000辆步战车啊。那这个需求呢，超过现在德法意英4个国家的库存的总和需求啊，所以它需要增加生产。那路透社援引报告联合作者叫贡特拉姆·沃尔夫的一个声明啊，他这么说，他说从经济层面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那他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就是2500亿欧元的要求，远比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应对这个危机动员的资源要少得多，所以在经济层面来看是做得到的。报告说，欧洲应该在武器装备的采购进行更加密切的协调，并且进行联合采购啊。联合采购的意思就是就是买我们自己的呗啊，不要买美国的呗啊。报告强调，欧洲有足够的财力，不过欧洲整体协调各国的武装部队仍然是欧洲防务的一个重大挑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啊。那么欧盟委员会国防事务专员叫库比柳斯上个星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说，讲这件事情。他说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完全比美国完全不逊色。他说三年战争期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预算支持、人道支援总共有多少呢？1340亿欧元，合计是1400美元。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总计是1000亿美元。欧盟实际上比美国的援助多 30%， 实际上 40% 啊 ,30% 啊。那么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有一项比较高，就是军事援助。美国的军援是600亿，欧盟是500亿，所以美国比欧盟多这一项多100亿，但是整体欧盟更高。库比柳斯说，欧盟和美国每年对乌克兰的援助 都没有超过本地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 0.1%， 所以实际上并不高啊。那库比柳斯说美国国防预算占它 GDP 3.5%， 实际上欧洲的一些国家它的国防开支已经达到甚至更高，比如说波兰已经达到 4.5%， 波罗的海的国家宣布他们会提高到 5% 到 6%。 所以呢，库布柳斯说，他说这些国家的决定不是因为川普要求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有个家伙叫普京啊。我们来评价一下啊。第一，川普政府现在是什么？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离开欧洲的啦。那川普是把欧洲当作礼物送给谁呢？送给普京，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猎场，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大方向我们要知道啊。这第二个，欧洲完全有能力实现欧洲的防务自主，但是这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就川普政府，你不能够说走就走，拔腿就走啊，你慢慢撤，我就慢慢接管。咳咳，但是呢，如果这个川普政府不讲武德，欧洲也没办法，它会出现短期的混乱。不过呢，现在因为有乌克兰战争，就算欧盟现在出现了短暂的混乱，俄罗斯也没办法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对欧洲造成威胁，因为他打着仗。所以欧洲目前虽然美军正在准备撤出欧洲，但是欧洲目前仍然安全，这是第二。第三，在这个背景之下，欧洲一定会大幅的提高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一定要让乌克兰撑住，撑到什么时候呢？至少要撑到欧洲实现防务自主，逐步实现，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当欧洲实现防务自主，那欧洲的自立就实现了，欧洲的政治上的自立就实现了，欧洲就不需要看美国的脸色了。那原来呢，对，从目前来看，其实对美国形成真正形成这个战略上的压力的，其实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是谁？是欧洲，对吗？欧洲才有这个实力啊。那如果欧洲真的进行新一轮的安全投资，这是安全投资，新一轮的安全投资可能会刺激欧盟的经济啊。那以后整个世界的局势会发生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2月24号报道说，川普政府目前仍然和乌克兰进行矿产谈判。那么美国方面在2月21号。把新的矿产协议给了乌克兰。那么《纽约时报》看到了那份文件啊，《纽约时报》说这个条款更加疯狂啊，条款包括什么？第一个，美国跟乌克兰设立一个新的商业基金啊，叫乌克兰商业基金，美国持有商业基金100%的财务收益，就是所有的收入是我的啊，我们共同承认。乌克兰负责向基金提供资金，直到这个基金规模达到5000亿啊，就是还钱，用基金来还钱，就这意思啊。那么美国呢，就向乌克兰提供资助，但是呢，你要用基金来付偿付啊，但是呢，金额就是美国提供资金的2倍啊，我给你1块钱，你要给我2块钱，还我2块钱。那么第三个就是乌克兰要把它的自然资源的一半放到这个基金里面去，你所有的矿产、天然气、石油，各种各样的矿产，包括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收益，全部要拿一半放到这里面去啊！就国有收入全部给他。纽约时报形容说，这个条件非常的苛刻，差不多，而且他规定，乌克兰每年只能向这个基金放5.5亿进去。那你要算一下，5.5亿还到5000亿，什么要多长时间？909年，就是将近900多年才能还完这5000亿啊！而且矿产协议没有安全保障，就是你做了这些动作以后，就没完全，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签这个协议啊。川普是2月20号说， 他要讨回这个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说5000亿的援助原来是这么来的。他这里面提出五千亿的原因是因为川普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5000亿的援助。那英国卫报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3号出席乌克兰2025年论坛，他在论坛上说，他说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是援助，不是债务啊，而且这个援助是得到了美国国会两党支持的。然后他谈到这个矿产协议，泽连斯基说，他说美国提供1块钱的援助，要求我还2块钱，利率是100%，他要求美方解释，他说美方没回应。泽连斯基还说，过去3年，乌克兰得到的援助是1000亿，不是5000亿啊。他说我不会签署一个这个协议，这个协议让这个时代乌克兰人偿还债务的协议。那乌克兰媒体说，目前这个乌克兰和美国仍然进行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协议。我们简单的评价一下，谁都知道这个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不到1000亿，但是川普就坚持是5000亿啊，这完全是我之前讲他是这个叫什么霸道啊，就有点黑社会的霸道啊，这种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川普政府继续纠缠乌克兰进行矿产谈判，目的是什么？因为你看，首先提果把谈判停下来了啊，你谈判就完了，就啥都没有结果。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川普政府就找乌克兰要这个矿产谈判。矿产谈判其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你是不打算援助乌克兰，乌克兰也不指望你援助他了，这对吧？那你为什么要找他谈判？找他谈判的是因为乌克兰川普说你欠我5000亿，所以我要找你谈判。但实际上乌克兰只是应付他一下啊，面子上应付他一下，我只要不签啥都没有啊。那所以呢，川普为什么做这个动作？他就是为了掩盖他停火谈判的失败，否则他没办法向马嘎交代啊。川普说我24小时就可以让他停火，结果一个月还搞不定啊。那搞不定，那怎么去圆过去呢？搞不定圆过去，哎，我在帮美国争取更大的好处，这个交易更难。所以为什么条款这么苛刻？条款这么苛刻就是为了展示川普作为一个伟大交易者的本领啊。但是川普团队有个误区，就是心链。川普团队认为新链是他们的杀手锏，可以逼这个乌克兰就范，因为新链对于乌克兰军队来说非常关键，因为西方的武器装备非常的精度很高，靠的是 GPS 导航和新链提供的实时数据，因为你要在线你才能拿到那些数据，如果新链断了的话，这个精度会下降，对乌克兰来说它的战斗力影响很大。但是你基本上川普又为了解决 MAGA 的问题，所以他要价非常疯狂，要价这么疯狂，当然也一方面可以削弱乌克兰，帮助这个他的好哥们普京。所以呢，这个结果太疯狂，泽连斯基能签吗？他当然不能签，因为一签下来有两个后果，第一个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第二个是乌克兰未来20年乌克兰就是个奴隶，这是不可能是这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当然心链这个问题我不觉得它是个问题啊，它会影响战斗力，但是我觉得欧盟也好，包括北约也好，肯定不能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矿产协议就是川普团队的一个烟雾弹，不断的发放这个信息，发放这种信息，那显然他是没办法达成协议，因为川普政府不会给他一分钱，不会给他一颗子弹，你既不给他一分钱，也不给他一颗子弹，你凭什么让他签这个协议？他不会签的，一定不会签的。也就是说，矿产协议肯定要烂尾，问题是乌克兰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但是乌克兰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他都不会签。这是肯定啊。 那目前呢，就是欧美现在政治动荡，习近平这个时候就露脸了。新华社2月24号下午，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那么新华社说，普京这个习近平上来就讲中俄关系有多好，怎么好法呢？他说，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然后就是中俄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特的战略价值，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啊，你看关系这么好。然后呢，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策略是管长远的，好就好成这样啊。然后普京就附和说，发展对华关系是俄方的长远战略选择啊，不是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的影响，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主题来了。普京介绍了俄美接触最新情况和俄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普京表示，俄方致力于消除俄乌冲突的根源，达成可持续和长久的和平方案。然后川普又说啊，这个习近平又说，乌克兰危机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出过基本主张，去年又干了些什么。然后呢，他说呢，中方乐见俄罗斯及有关方面为化解危机做出的积极努力，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和协调。那么王毅是在2月20号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说过一段话，说中国支持这个所有有利于俄罗斯有利于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最近达成的共识。那么中国愿意这个扮演积极的角色等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发布消息说，普京向习近平阐述了不久前举行的俄美接触的情况。习近平表示支持已经开展的俄美对话，以及愿意协助寻找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途径。好，我们来评论一下。那新华社说的是普京给习近平打的电话，这未必是真的，但也可能是真的。那普京这个时候给习近平打电话，逻辑上成立，让习近平支持一把，对普京在政治上有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习近平借着这个乌克兰问题露个头，露个头对他来说也有好处。为什么？减轻来自川普的压力。那么经常有人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要发挥作用啊，那但是实际上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自相矛盾啊，他不会有任何作为。原因很简单，他的立场是自相矛盾。你要去做和事佬，你必须中立。但是你看，你就看前面文前习近平讲他跟俄罗斯，中国跟俄罗斯有多么关系有多么好，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你怎么可能做和事佬呢？对吧？你是不可能做和事佬。所以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在暗中支持俄罗斯，现在不是暗中支持，明着就支持俄罗斯。这一点是直接伤害欧盟的利益的。欧盟你想一下，欧盟的利益是什么？欧盟的利益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么下一步就是其他欧盟国家。所以欧盟是不能够接受中国这样的立场。欧盟一点都不瞎，很清楚。所以在乌克兰和平问题上，中国没有位置，中国是不会有位置的，这是第三。第四，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你想一下，到现在你打开这个地图一看，川普在这阵啥都没拿到，拿到啥了？协议，和平协议，停火协议有吗？没有，停火协议连进程都没有。什么时候谈都没有，现在他要跟欧洲谈，实际上他是没办法踢开欧洲的，这是不可能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上来就把欧洲踢开了，肯定是失去了欧洲的信任，欧洲知道你呀不可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失去了国内的支持，道义上讲不过去，道义上讲不过去。所以实际上呢，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既没有达成和平协议，你又没得到其他东西，最终矿产协议谈不成，矿产协议一定谈不成，乌克兰不会给你钱，矿产协议谈不成，停火协议谈不成， 这个伟大的交易者啊 ，trader 这个伟大的 trader 成了吗？一事无成。但是他让整个北大西洋联盟破裂了啊，现在破裂有点为时尚早，至少出现了裂痕。那你得到了啥？啥都没得到。吹牛逼，天下无敌，干事情一事无成，这跟习近平是一模一样的。官二代跟富二代都是乌龟王八。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视频下方有链接，第一是没广告，第二是有音频，音频可以分享也可以开设听啊。好，明谢基纳王，谢谢欧阳先生，谢谢。让更多的人听到王老师客观的报道已经成为我近年的责任，谢谢。 Easter 猪，谢谢。亩产十万斤，周日会员节目发现会员断了，连忙续上，提醒各位网友检查一下，支持王先生和团队的努力，我们一起加油，谢谢你啊，谢谢啊。啊，情绪，今天刚刚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乌克兰决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结果美国、以色列投了反对票，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世界会反转成这样，这就是川普政府，川普政府干的事情啊，站在了世界人民和正义的对立面。情况，联合国大会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决议，美国和俄罗斯对决议投了反对票，美国已经彻底和俄罗斯同流合污了，中国和印度弃权啊。提问王先生，对美国在五常联合国安理会对俄乌冲突的叙述和平方案有何评论？我没看到你说的这个东西。美国在五常，五常是啥？五常是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个这样的东西吗？联合国有个安理会啊，安理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但是安理会不是五常啊，不是五常。那么美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叙述，我不知道你有开会吗？我没看到啊，抱歉啊。如果你看到了，你贴上来，我看了看一下好吗？观点有没有能力是回事，有没有战斗意志是另外一回事。欧洲需要做好战争动员，让所有的公民都做好面临战争的心理准备。清军和北洋水师的战败应见不远，说得好，说得好。欧洲需要这样的提醒啊。观点，如果欧洲团结一致，根本不需要美国支持就能打败俄罗斯。现在美国的撤走正好给欧洲一个机会，也是挑战。希望欧洲不要重复历史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欧洲的领导团队应该记得那段未走远的声音，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慕尼黑协议的批评。他在1938年10月5号下议院的演讲中表示，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中与耻辱之间选择了耻辱，结果得到了战争。提问，这个说得好，这个、说得好啊。提问，乌克兰能启动核武器吗？我觉得当然可以。我认为核不扩散条约已经瓦解了，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需要遵守这个核不扩散协议。为什么？因为美国你自己都不承担国际义务了，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个义务？我为什么要守着这个？对吧？当然我认为乌克兰绝对应该启动核计划。观点，欧洲买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也会受制于川普，所以欧洲既不应该采用俄罗斯的天然气，也不应该进口美国的天然气。说得对，说得对，都不要进口，买其他地方的，全世界那么多资源。观点，欧盟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不能够用总金额来对比。欧盟除了英国和波兰，其他国家一开始提供的军事援助都是军事用品及淘汰武器，这种军事援助根本无法抵挡俄罗斯出去的猛烈的军事行动。现在欧盟用总金额来对比美国，有收割战果的味道。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为什么？我相信欧盟说的话。为什么？很简单啊，他的信用比你高啊，理解吗？ 欧盟作为一个这样的组织机构，我不相信他会像你一样拿着这个破烂果子来充好，我觉得不可能。你说有一个国家可能这么干，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欧盟整个欧盟来这么干，我不相信你说的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欧盟提供的军事援助跟财政支持肯定总金额比中美国高，这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美国给的是什么？美国给的并不是他最先进的，也是他淘汰的武器，根本不需要提供那么先进的武器就能打败俄罗斯。欧盟也没提供最先进的武器给他，都是二线淘汰的武器给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值得指责的。欧盟当然，我们之前我批评欧盟比你多啊，我认为欧盟做的不够，做的不好，做的很垃圾，我骂的很多。但是现在欧盟别人站起来，你就不要这样在这拆台了啊，这就是拆台了啊。欧盟肯定他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欧洲是个非常复杂的国家体系，它有很大的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是很大的国家，有很多小国，而且各个国家就算一个国家它的各个情况也不一样，所以你要协调它的立场比较困难。它有些国家它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它不想影响它的生活，它说服那些山区的老农民没那么容易的，但是它能不做这工作它必须做。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去给别人一点耐心。但是毫无疑问，像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袖他们已经很清楚这件事情了，也就是说欧洲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那既然他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我们为什么不支持他？你现在还去骂他干什么？我有没有骂他？我没有骂他。为什么？别人在做正确的事情，别人在做正确的事情，你就要支持他，就要肯定他。你再骂他干啥？你再去算旧账干啥？算旧账没有意义，因为我们要往前走，对吗？所以我们不要去算旧账，这就太狭隘了啊。所以我就说政治评论的其实是个非常难高难度的情况，大家要谨慎评论，门槛低但是难度高啊。情况，我们村一大堆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到现在没有出去，都没有活，现在天天老家天天打牌，是这样的。建筑工人占到多少？大家知道建筑工人占多少吗？建筑工人占农民工的 30% 到 40%， 理解吗？一个是建筑工人，一个是服务业，这是农民工的两大就业的蓄水池。建筑工人跟什么有关？固定投资有关。中国有没有固定投资？现在应该就没有太多的固定投资，所以建筑工人在没有出来，完全符合现实的情况啊。观点关于民主，我认为民主是独裁和霸权的社会形态催生出来的，啥意思？是个很脆弱的存在，权力只有自己争取才能够获得，不是谁的施舍。就像台湾现在的大罢免，民主权力在于民众自身的实际使用，才能展现民主权力的实际意义。说得非常对，就像美国的民主。美国民主有些人讲啊，现在没关系啊，川普做这些事情，美国的制度设计是可以纠错的就认为他啊，反正美国有纠错机制，这件事情可以纠正，这完全是错误的。纠错机制是什么？大家知道纠错机制是什么？纠错机制就是我们每个人要站出来，这才纠错机制。你每个人都不站出来，等他自动纠错，所有的制度如果人不在后面推动，他是不会纠错的。这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记住，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现在出了问题的结果是什么？出了问题的结果就是所有人的权利都会被侵害，而且甚至可能万劫不复。那怎么办？要纠错。纠错是谁纠错？包括我本人也在纠错。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袖手旁观，每个人都要站出来反对，站出来反对才是纠错机制的核心和本质，理解吗？为什么？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什么？保障人民的权利，人民是有什么权利？站出来反对的权利，这就是核心啊。 现在美国和台湾向全世界展现了民主既脆弱又坚韧，完全取决于公民自身，说得非常好，我非常同意。最靓的仔啊，对于大陆依旧沉沦于等待施舍的民主是非常错误的，只要争取就一定可以改变，当点滴成为洪流，一个时代，一个新的时代就这么诞生了。说得好，最靓的仔啊。清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通知，要求就业失业登记证更名为就业创业证啊，名字越来越好听，生活越来越无奈，把失业去掉就没有失业了吗？当然失业还在啊。观点：中国的底层人一定要团结，有了白纸运动就知道中共最怕人民团结。卡车司机的罢工，我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讲出来的原因就是这里，大家一定要传播一下，卡车司机在酝酿大罢工，一定要支持他们，只有团结他们才能够争取到自己的权益。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那个自杀的那个卡车司机吗？大家还记得那些在卡车上在这个疫情期间发生的那些灾难吗？都是跟卡车司机有关的，他们是社会的底层，非常可怜啊，所以大家要支持他们啊。情况新闻分析，这次德国投票东西德两极分化，德国的票都给了选项党，他们反移民和华人反移民的思维相似，几起难民杀德国人的事件使得选项党的坚定反移民言论得到了大量的支持。观点：香港的现况正好符合今天直播的主题。当来自欧美的外资撤离香港之后，有了纽伦港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号称号的香港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即使中国花了1200亿盖了一个港珠澳大桥，不是中国花的，是香港花的1200亿，港珠澳大桥是香港人的钱花的造的建的桥，无法为香港带来繁荣，那是非常可耻的象征。那个大桥是可耻的象征，为什么？那是个完全没有价值的大桥，花了1200亿。情绪写日报、周报、汇报的工作是中国许多公司常见的管理手段，每次一到写的时候就作呕，本来能用干正事的时间来写这些，然后工作做不完又加班，交上去的汇报平时根本没人看，只有当领导想找茬的时候就会找出来鸡蛋里面挑骨头，为裁员减薪找理由，这是最最糟糕的管理方式。这个马斯克做这个动作和你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你是什么？你是一个企业，他那是什么？那是联邦政府，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联邦政府不是一家企业，联邦政府是一个政治组织，那是个政治组织，你这个商业机构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观点：俄乌战争三年，中国对所有的政策和对策和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蠢，蠢得一塌糊涂。这源自于中共对整个世界认知的错误和价值观与世界背道而驰，说得非常对啊。尤其是习近平个人认知低下，他没有低下，他就是没有啊，没有认知啊，他跟川普是差不多的。这两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他们既没有认真读过书，他们也没有认真工作过，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基本上就是小学毕业的水平。川普一样也是小学毕业啊。有直接认知低下和学识之浅浅薄苍白有直接的巨大关系，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